隔了一周，张扬，你在路上有没有想一想我们讲的这个教会？现在有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众生徒的教会。
这个礼拜讲的都是教会，去到哪里都是讲教会，
都是在讲教会啊。嗯，服侍神，他的正统一定是服侍教会啊。在教会里面服侍众生徒，在成全众生徒，教会就是一块田嘛。那种过田的人都晓得，你主要就是要把那个田的水流啊、土质啊、杂草啊、石头啊，你要把它预备好。你要是这块田预备的好，庄稼长得好是自然的啊。我们现在比较注重就是说，好像说啊，有没有去探访啊，有没有去关心啊，每一家的生活打点好，你会把传道人累死，然后呢看了半天也没用，因为你没办法真正的改变他，变成替他解决问题的一个这种半心理辅导、半属灵辅导这种东西。你能够帮他治治伤风感冒就不错了，他并没有意思从根本上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他跟天国的关系。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不是说我们这些私人的关怀探访不要做了，而是说呢，我们必须要把那块田预备好。那个这个田到底怎么预备，就牵涉到你认为教会是什么。你到圣经里面去看嘛，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加利利以弗所书，看了哥林多书，是不是？当然还有好多别的书要看，但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看启示录。当然你觉得为什么教会一定要看启示录？
启示录里边有耶稣对教会的评价，
他这个评价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好好带领教会，也会像启示录里边耶稣在里边也有评价，也有鼓励吧。
这个观念大家都有，但是为什么这些话呢，好像对教会的这个路线啊、本质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我们大概知道启示录你说是写给谁的？是写给教会的。
一个教会的。
写给教会的。整个包括他的预言什么的，通通都是写给教会的。啊，不是写给个人，他真的不是写给个人。所以我也一再的说，在启示录里面那个神的儿女啊，除了讲到他跟龙征战以外，这个名词都不在了。啊，他剩下的就是神的仆人。那还有当然少不了的是教会。为什么启示录的教会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就好像说你做数学题，你如果先有答案，再回头找这个，无论是公式也好，这个演算也好呢，你就知道拿今天怎么办了嘛。因为它结局是这样，它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尤其是在一开头的啊，跟最后结尾的，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一个教会，现在人很喜欢讲的宇宙性的教会，也不是宇宙性的教会，那个是基督的新娘子啊，好像心腹装饰整齐，那是神为他预备了什么呢？预备了新天新地，对吧？有羔羊在里面做成的光，有生命河的水从宝座流下来，那个都是最后。但你看那个最后呢，你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启示录的开头是几个教会？是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那张扬说是给他的评价，对吧？那这个评价就对我们来说就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等于是教会的什么？有没有点像你现在跟中国人讲什么都要跟读书扯在一起，大家就听的，有没有像教会的期末考的考题？是不是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月考，你还有改的可能。
哦，那是不错，那是不错。
对，你要说期末考就没有改的可能了。
当成
高考
期末。期末考必考的考题就等于这样讲好了。
我就是预考。
预考 OK。你去预
考。因为你最后你就定罪了。
既然题目都给你了，对吧？而且你是可以用 AI 的。这是一个 open book 考试。题目都给你，答案也给你了。你要是不照着这个题目来预备，那你是什么？不是傻蛋是什么呢？那是没有见识的仆人。主耶稣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照着行，这仆人必多受责打。 对不对？那你说主人的意思是什么？哎，我怎么去知道主人的意思？这个意思不需要你上山去祷告，也不需要你去进食，也不需要你去做异梦，因为考题都写在这里了嘛，对吧？所以启示录你可以天天读，你可以把它写成啊这个世界的预言。可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当成教会的这个你叫什么预考是吧？必考题。只是说为什么教会不把这个当成切身有关的啊一种？这根本就是建主的审判题啊！这个下礼拜查彼得前书就要查到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哎呦，这怎么个审？他不是说审判要从基督徒起手，审判从谁？从教会起手。那怎么审判教会？教会审判什么？七大审判题都在这里的。可是为什么大家不把它当成一个切身的题目来看？为什么？
因为这个已经都过去了，一
主要
直
是
不记得。
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意向，有一个不同的意向。
你看，这个就很可怕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就我们非常非常喜欢一个词叫做宇宙性的教会。我们的上次已经谈过了，对不对？一谈到教会，大家就说啊，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缺点的，每一个教会都是不完全的。最后神一定得到一个宇宙性的完美的教会。那，到底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路在哪里？神要我们怎么做？难道就没有方向？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给我们方向？实际上是因为大家都已经迷糊掉了，因为我们不认为每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个体单位向神交账，我们不认为这件事情。
我感觉基督徒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把所有的这些教会的特点都想要关注在自己身上。就是我听到很多人说，他就是说我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就是这些话他会用在自己，但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其实他就忽略了，因为他觉得那个是牧师要读的。
没错，所以你看这个稍微有点见识的人，他就很强调教会观啊，很是你这个强调你最好是对的，你要是不对的话，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去管别人，你只要是在服侍一个教会，那你就晓得你现在是一个教会，主耶稣就会写信给你，只是那个内容呢，可能是从这七封信里面某一些东西拿出来，某些东西去掉的一种综合内容。总之，这是你在服侍的教会的必考题啊。那你从这个观点去读的话呢，你会读出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会非常害怕。这个真的是给工人读的，这是给仆人读的。老百姓他真的就是像张扬一样。我们现在所谓什么叫做福音派呢？福音派除了什么事情只讲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只讲个人，只讲家庭。好像一切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基督徒怎么建筑就可以了，而且是以我自己这个小圈圈为单元的。但是神的心意从来就不是这样。那我们就需要去看啦，对不对？这个启示录大家都很熟啦。你如果从这个观念去看的话，从一开头它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七封信不单是写给教会啊，这是写给谁的？
长老、
哎，这长老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使者。
哎。教会的使者是不是长老？你看主耶稣这个话也是很有意思，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写？你就写清楚不行吗？他写的好像就是让你能够忽略掉他，就是让你能够不注意他一样。七封信呢，你要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那这个使者是谁呢？我和你们讲过，就是各门各派啊，解圣经啊，都有不一样的解法。可是讲到这件事情呢、啊，他最后的结论都是，这必须是教会的长老，因为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了。
哎，是这样，因为教会长有些地方就不是长老，有些地方是长老。我想这个 Angel 是个灵异的，实际上就说你这教会的属灵领袖啊，而不一定是一个人。
对，那当然。
对，就说是那这个教会的灵异的领袖是什么？哎，所以说他是讲的这个，
他就是教会的负责人，只是在这些学者当他们在写的时候，他得 always write 说
如果说
教
是
会的
好几，
elder。
就是还有几，哪怕你这个教会有牧师、有长老， 背后一个老弟兄在那坐着，说不定就是他，因为他可能会决定一切。另外一个，你像那个小团体，他根本就没有长老，没有传道人，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有一个弟兄或者有几个弟兄在那里做属灵的领袖，那他们肯定就是代表这，从灵义上讲，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使者。你不能够就说是个长老，因为现在他们教会的结构万万千千，他就不说自己是牧者，比如说那个聚会所说，我就是弟兄。
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吧？那一方面就是说，所有研究圣经的这些，我们就说他是神学家们，他们都会说，因为这是一个学名，就长老。这个长老，你再问他是什么呢？你说是教会的负责人，这没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可是这个首先就牵涉到立川所说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长老的名分，我们更没有教会使者的名分。如果我们现在教会有个使者，假如说我们这六个人就七个人有个使者的话，有个 angel 在我们中间，那一定就是 Elaine 啦，对吧？因为其他人长得都不像 angel 啊，对吧？只有他长得还很像一个小天使的样子啊，对吧？然后飞来飞去的，主耶稣他就特别要用这个词。可他一用了这个词以后，虽然我们知道这是教会的负责人要向主交账的，可是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的负责人？如果不是长老啊，那有什么坏处？那这个副作用其实是很明显的，因为就像一个小团契啊，不管有没有负责人呢，没有一个人他觉得他需要向主交账。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长老的名分是圣经名言，他不是说你一信主就一定要有个长老，也不是说两三个人就要有个长老。可是你如果称为神的教会，你不能说主写信来呢，没有收信人，他不是直接写给教会，这个是问题，你懂的意思吗？我们教会有20个人，我们没有任何的制度，我们大家彼此相爱。那主耶稣说我这封信需要有个人签字，这个是问题啊。
现在都是 congregational 的。
我们签一个共同体，对不对？现在教会一个叫做共同体。
从另一个角度讲啊，教会这为什么要分裂？为什么打的大家是还要打到法院去啊？他们都认为他们要交账，你知道吧？
那我知道。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要对，凭啥？他们觉得他们就要对教会负责。
但是我们现在查的是说，教会要对主负责，而主在问教会的时候，他会找一个人问，找几个人问，找负责教会的人问，就像保罗离开以弗所，他把他那群长老都招过来，一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在世界上去找，对不对？但是来到主前呢，当主写这封信的时候呢，
真的是有爱主的弟兄们啊，他们真的是为了他们认为的神的心意和别的弟兄在打架，所以说他们是有胆量去承担这个事情。他们可能是自己以为的标准，哪怕是他们读了这七封信，他们还是认为他们那样做是对的。
对啊，首先我们就是跟这个现在的问题呢是分开了两回事，我们是为自己读的啊，因为立川讲的这个事情刚刚才在我身边发生，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在做一件负责教会向主交账的事情，可是他们对于主到底要的是什么没有很清楚的明白，以至于他们犯了相当大的错误。他也许敢收，他也许说我不是长老，可是我敢签这个信啊，那是他的事情。只是我们是一群要服侍主的人，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当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你要服侍教会，你要做一个奉献给主服侍教会的人，你就要在这个信上签字，你就要对这个教会负责。因此你从开头你在怎么整理这块田的时候，这些话一定要在你的心里面存着啊。那当然一方面你就看见说，哎呀，他的长老一出来是吧，规章一出来，这个教会反而不如从前，这些问题都在哪里？只是我们在学这个话的时候呢，你没办法让那些问题进来打扰你，你必须要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Amazon Prime 来要你收一个签字的包裹，你敢不敢签？好，你敢签，那你要知道这个信里面的是什么。你签了，你把信打开，他开始讲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 以佛所教会，不是不是，不是像保罗写信，他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呢，有人叫长老，有人叫负责弟兄，有人叫核心同工。那些问题我们暂时不管他。这个使者是谁啊？我，这是最重要的。签不签？签，对吧？你说我不签，那就不要读。照着你所知道的，你要受更重的审判。这就为什么他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对不对？因为你真的是要负责的。那这个教会的他到底要什么，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除了要知道教会是什么，还要知道说我是那个收信人。然后现在这封信，这是高考最后的考题，打开了。你要从这里回头，把这个考题读明白了，回头去跟自己商量，啊，跟你的配偶商量，到底你们要去怎么去整理这块田。温迪，你这样听得清楚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在讲？
听得清楚。
你可能还不知道到底主要怎么带领你，但是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见识。我们就一次读一封信，好不好？张扬，你给我们读读。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了，对你来讲，这里面最不容易解却、最重要的字，你会选哪一个字？
一个字吗？还是一个
一
词？
个字，一个字。你这个字的解释，决定怎么读这封信，会改变你对这封信的解释。非常普通、非常不起眼的字。
如果我猜，我会猜起初。可是你说一个字，
一
我
个
也。
字，一个字。就考前猜题，对吧？
你，
对，为什么是你？
也 是提到很多你。
这个
因
你
为
可能有哪几种解
谁
释？
能够把这个你带到自己身上，带到自己教会身上？
这个你是指谁呀、啊？
肯定指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是教会还是长老？
教会。
哎，可是他写信说是写信给教会的使者啊。
对。
第七节说：“当您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对，所以这个你呢，又是教会的使者，签字收信的人，又是教会，对吧？你如果说这个你是一个信徒，教会里一个信徒，那你解释完全不一样。你解释说只是教会的使者啊，负责的同工，不是给众教会也不一样。他真正的答案其实就是，既是写信给服侍教会的仆人，又是写信给教会。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个体。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不是写信给宇宙性的那个教会。你是众教会里面的一个，虽然不是写给你，可是你也要把自己当成以弗所来听，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不是说信徒就不要听了，而是说你要知道这些话是对着教会、对着教会的使者讲的。这些话不真的是对着你个人灵命讲的，尽管你个人的灵命一定也会从这里面得到益处，是绝对没错的，也会相关。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请问什么是教会的行为？什么是教会的劳碌？什么是教会的忍耐？什么又是教会起初的爱心？什么又是教会起初所行的事？你这样读一下，这个考题难起来了，你明白吧？这个每年至少要听个一两遍的，传道人都喜欢讲起初的爱心，这是怎么解的？
我好像没怎么听过，我很少听讲到。
因为这句话好到一个地步，共产党都拿去用了。
啊，这样子。
哎，共产党现在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不忘初心，
哎，不忘
方得始终。
啊，对对对，习近平的格言。
其实是引的圣经嘛，其实他后面加了三个字，不忘初心跟党走。好多教会贴春联都贴这个东西。那什么是教会起初的爱心？那些传道人一定是讲到说刚信主的时候怎么样啊，那个时候多么火热啊，多么爱主啊，现在冷淡下来啊。但是这里讲的是教会，你就难解了。还有呢，我知道你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主的仆人或者是一个教会来说，
就是他有一个记录吗？或者是他跟你关系？
就是这样问你哈，你读到这几个字你怕不怕？
怕呀。
哎呀，怕就表示你是主的仆人了。温迪，你觉得什么是我知道你呢？
应该神明白或看到，神都一切在他掌管当中吧。
他这个可能更超过掌管，而是一切在他的监察之下。
哦，对。
他不停的，他从来没有，他不需要再问你的。而且约伯记讲的，神审判人不用把他叫到他面前再三去看，不用这样子的。像大卫的诗讲，你监察我啊，试炼我，你时刻监察我，这是一定要害怕的事情。服侍主的人之所以能够不出错、不任意妄为的第一件事情，主说我知道你，你知道不知道？主知道我，你一切的存心怎么样才能够不从这个主题偏出去？那就是你要怎么样带着这个教会，陪着这个教会建筑。所谓交账，不是主耶稣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现在来到家主面前呢，你把账本打开啊，向他做个报告，不，主一直在看你做的是什么，这是绝对不可以忘记的事情。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以前老讲在，就是这时刻不忘什么反攻大陆，对吧？
解救同胞。
对对对，解救苦难。你看像这种胖嘟嘟的这种张扬，这种苦难同胞。主耶稣一再讲，天国好像家主和他的仆人算账，算什么账啊？哎呀，你怎么耕这块田？这保罗讲，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不过是什么？他是聪明的工头，我们是傻乎乎、笨乎乎的工头。摆在身上不能不做，可是你一定要学。我知道你，就是我不断的在看你的什么呢？行为、劳碌、忍耐。劳碌忍耐容易解释，但是什么是行为？什么是教会行为？张扬，什么是教会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教会有哪些行为？
如果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就是教会在做什么吧？每周
的行为，行礼如仪。按点聚会，不迟到不早退，好好奉献，是吧？
就是如果像雅各书里边写的，你有没有教会里边纷争
算是教会行为，这个对对对对，教会里面有纷争，
对，
那还有什么呢？什么？因为你这个行为不定的话呢，那你后来他说行起初所行的就
不，这样这里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啊，
那
是 works， 应该是教会的事工。
所谓事工是跟行为是两回，是一
样的。对，我知道，
一个动词。
就是他们做的这应该是正面的，因为他那个英文他是 works， 不是说他们的 behavior。
我晓得，但是 works 的动词跟名词是一样的，因为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的 work， I know your work， 那表示说你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当然，中文的行为翻成 behavior 是不错了。
对，你的行为、劳苦、忍耐还是放在一起。对，这个呢是应该是一个褒义。
那照你来说，什么是教会的 work？ 它是一样的问题吗？什么是教会的 work？
施工这两个字，圣经里边都没有。
是，
我们
翻译成施工，
我们翻译了很多字是很巧妙的，避开圣经可以直接引用的。
你讲这个就没意思了。关键位置，他和 patient 和那个什么 labor 放在一起的话，那个工作说你还是做了点事儿，
对，
还是有点劳苦，没有功劳有苦劳，你还是有些耐心，这一点呢应该是褒奖。说你如果你要是一直那样讲的话，那就有点没意思了，因为你要抠下去，你就像一些讲道人，把一个词儿可以把他讲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嗯，
所以这个呢，可能我们还要避免。
这个不是这样的问题，这是说，因为在每一封信里面，主都讲说这个行为，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这个所谓的行为或者是工作到底何止，这个一定要讲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主在看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你们教会在干什么，对不对？这个叫做 work、嗯、你们到教会到底做了什么？教会做事情总是有劳碌忍耐，所以我说那个简单嘛，把这个当
不过我还是认为就是第二节这个行为是指的是正面的。你看后面的话，他先说你不是吧，说我知道你的坏了，你的贫穷，这些到后面他才开始说他做的不好，
因为那只是因为对、
反正就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带给我们查经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我觉得就有一点，有些时候不可琢磨。
因为你看后面啊，他就用了同一个字，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先弄清楚，要不然你没办法读下去的。他所说的行为，包括后面讲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没有一件是完全的。那你不能说那个字跟这个字是不一样的意思。他对以弗所是夸奖是不错。
后面说你的行为应该是后面应该是 behavior， 上面这个是 works， 为啥应该是和我本翻译的？
你再去查一查它原来的字。
NIV 和那个，
你千万不要看 NIV，
KJV 也是这样说的吧？
你要去看原来的希腊文的字根。
最早你说我们不需要去查原文，因为很多人他并不一定懂学。
我晓得。
是吧？你现在你有跟你以前的说的话相反，上我搞糊涂了。
是，我现在不是在做节目，我们是在工人在查经。遇到这个关键字，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那我们一定要去找那个原来的字根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到底主看的是什么？他看的第一个是你的 behavior， 你的 work， no matter what， 他看这个东西。
你说的内容是对的，但是放在这里的话，他是
我知道，就这以弗所教会来讲 ，pretty good，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所说的行为大概是什么意思，因为到了后来，他也是一样嘛，他要求你在行为上要悔改，因为你没有行起初所行的事。 You did not do the work。 我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服侍教会的人一定要知道主所说的行为包括哪些东西，所以我才问大家。因为后来他讲了嘛，你的行为不对了，你漏掉了一些你所行的事。那立川，你觉得这个所行的事跟这个行为是两件事情吗？
哦，对啊，前面这个以弗所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他讲他那个两 NIV 和 KJV 都讲的是 work。
好。
后面再讲 behavior。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放到这个词啊，
好的，
该发挥的时候，我们得有根据嘛。
好的，这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work 跟 behavior 基本上是一回事 ，work 也是个动词。
你看他原文讲的是成果、果效、成绩、职业、工作、任务。
你查到后来一定是广义的，这没有办法的。这其实每一封信都在讲你的行为，他怎么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应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他后面是讲行。
因为我刚才只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教会的行为是什么？
啊，对。
我没说他好坏，我只是说。
啊，那就对了，我就说这个第二节这个地方的行为是指的是这个。那别人那教会的行为肯定是有很多了。就是说剪辑的时候不要，如果就说不要一个词，如果说不要超过它的原意，太远了，我们就无法跟上。
不，这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所谓行为也好 ，work 也好啊，你就说我知道你的工作好。
我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二节这个行为是特指的。
这个非常。
弟兄，
哎，
弟兄，我怎么查 NIV 是一个英文叫 deeds，
就
是一个
deeds work，
啊，
后面写的
就是
你看后面，
啊，
我是觉得你有点误会我，因为行为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的太多了 ，work 也好 ，behavior 也好，这绝对是 从个人到教会一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词啊。因此
我非常同意，我非
对，我现在只是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没有所谓的教会行为？教会行为是什么？你要翻译成有没有所谓的教会 work 也可以，教会的工作、教会做事都可以。
对，你讲的东西都对，我就说在这个地方，
我晓得，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在讲这个教会这个地方。
我突然有个感觉，就是说，即使hard work 这个字出来，那在神来讲，这个一定是好的嘛。我们人很认真很努力的做的事情，在神说的一定是好的吗？
但是到底这个 hard work 是什么？我现在在问的是这个问题。 I think that's very very important。 我们需要讲说，从教会或者从仆人来讲，那个跟教会有关的 hard work， 那个 work 啊，或者我们就暂时不用中文的这个翻译，我们就直接说那个 work 是什么，反正 work 这个字很容易。那个 work 到底是包含哪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先广泛的去想一下，而不是说肯定否定，根本还没谈到那个问题。因为就是以弗所书来讲，以前大家都知道 it's pretty good。 教会的 work 来讲，立川你觉得应该是有哪些方面
啊？这个就是对，在商鞅说过，所以用事工来代替嘛。
除了事工还有没有别的东西？那可不可以我们举例来讲，我们教会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
我发现我要跟你扯的话，就把这个聚会给破坏了，对不起。我不会
很重要。
我们但是简单的就提示一下，说那个 work 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就扯得太远了，对不起。
不，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什么呢？我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做一套东西？因为直到你跟弟兄姐妹交通，你才知道说啊，他会这样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讲的时候，你想到那边，你把它讲出来，旁边听的人就可以明白。那我也可以校正我要讲的，把它更 focus 一样。像我们现在的话，就讲到说 ，OK， 到底什么是教会的 word， 而不讲教会的行为。单讲教会的行为是有一点误解，这个我绝对同意。所以教会，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会的工作是什么？聚会，中国教会加上查经。美国教会呢，一个礼拜两次聚会，
祷告，
传道的人要去探访，还有什么东西是应该包括在这个教会的工作或者教会的行为里面？就是一个理想国来说的话，
慈惠施工，
做一些社会上需要被照顾到的人，对不对？
对，
这个就牵扯到了是不是牧师的工作是什么呀？
那个再说，我们先总体来讲，因为既然是写给教会，也是写给仆人的，那这个显然是在中国教会比较缺乏的，我们不太做这个事情。在美国也不太做，因为政府帮我们做嘛。当然，川普上台以后，可能教会又需要多做一点。
我刚看到那个 hard work， 好像这个是贵弟兄讲的是下面他中文翻译的劳碌，会不会是？
差不多，因为他是形容，他的确是在形容他们的工作。他们这个工作带着劳碌，带着忍耐，那当然是，这是一定的。只是说这个工作的内容，就是教会来讲，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或者我们大概从圣经里面印象来说是什么，因为那个很重要。像保罗或者是犹太人的教会、使徒教会，一律照顾穷人，没有例外的。主耶稣也照顾穷人，那你们在国内的教会照不照顾穷人呢？
其实美国还有很多的教会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华人教会做的的确是少。
我自己的教会来讲，我觉得有，可是当翻脸的时候要他马上归还所有的，就会这样。然后大教会里面我比较没看到。
这么严重啊，你说他翻脸的时候我给你的你还我。
对，假设今天跟教会有些时候借钱，实在孩子读书没钱了，跟教会借钱，说好就说，以后如果真还不起就不要还了。当这个姐妹跟教会的使者负责人意见不合的时候，可以马上把他赶出去，然后要求他马上把钱都还出来。
这样子，
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直有的。
那你们弟兄姐妹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对主交账吗？这个事情？
他决定的算数了。
哦，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他掌权嘛？
有点像，所以
啊，段立交，
呀，
我查一下后面的，你讲的是对的，后面他都是用的这个词儿，
一样的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就是，真的是一样，一样的。
后面是一样的。
那你觉得，立川，你觉得现在的就是说，就圣经我们的粗浅的印象，教会除了应该包括词汇的事情，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啊，也就是说，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这应该是你们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这个是我们很缺乏的。还有什么东西算应该是可以算是教会的 work behavior whatever deed 正面的？
现在教会比较缺乏的是切实的相爱，
切实相爱算
对，表面上相爱挺多的，但切实就是这个实际上有一层
就是
这是
彼得前书讲的，心里面切实彼此相爱。那我们上次查也说了。因为这个
再一个就是说，就对于软弱的弟兄的卑微的一种，这应该叫什么东西啊？应该叫做，心是软弱的，你不要接纳，就是接纳的事情没有。
接纳的事情不太有，判断。
对，实际上这也是因为没有真实的相爱了，是表爱在表面上，
对，
没有切实的。再一个就是，
没错，
实际上就是那个还是世俗化，世上的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把这个大概哪些事情是需要交账的，这个一定要给它弄清楚。
那个现在教会有问题是，大一点的教会它就要追求这种仪式感，最后的极致就是就像那个科隆大教堂一进去就觉得神圣庄严似的。但是一提，但是呢，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小团体之间的弟兄姐妹彼此亲热。彼此包容鼓励，这个就是他们离开了以后啊，就想着回去。
为什么彼此相爱可以算是教会的行为，教会的工作？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书信里边说的。
那张扬都会给这种党的答案。我要讲的书信为什么这么说？
像刚刚啊，如果不是彼此相爱的话，两个人可能要翻脸了。所以就彼此有忍耐。
其实没有，
对不对？不求对与错。
那查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已经讲出来了。所谓行为工作，所谓 deed， 就是能够有结果的东西。爱是一个什么？存到天上，存到永远的果实。爱是永不止息，就是我们直到天上。我跟立川早就约好了。我们从今到建筑，我们两个的关系只能更好，不能更坏，对不对？任何一个人如果做了任何的事情，是取消掉、减少了我们中间的彼此相爱，那是错，那个就叫做错，而不是说谁讲的比较对。这个东西是可以留到天上的，拜托拜托啊，这个千万不能忘记。所以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题目？越来越你就知道说，哦，为什么教会的行为这么重要？要照顾贫穷的人，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圣经一直说，书信里边说的？我很喜欢张扬的答案。为什么？一样嘛，是可以带到天上的。教会所做的事情，所谓教会的行为，教会的工作，应该都是可以带到天上，至少就能够在天上看见它的果实的。如果你在地上有很大规模的聚会，可是它的果实却是在地上这种情欲啊、感官上的满足，那你这个劳碌忍耐啊，到底在主怎么看很难说的咯。你知道美国的这些大教会，还有整个的交响乐团在那里，他这个诗班唱的真好，可是你晓不晓他是付钱的啊？
我们那个蛋就在那个是复活节就挣了300块钱。
嗯。
他在乐团里面去吹号。
对呀。
就介绍一个美国教会。
对呀。目前都是要照这个音乐家的这个职业工会的 rate。合唱团里面都是有一些人付钱的。有专业的歌手在里面唱。
他们本教会的是不是就不用付钱了？
他都不是专业的嘛，就不用付钱。
哦、
但是本教会没有这么多的专业水平的。你懂
吗？就是请来的人他可能是
啊，对对对对，请来的人坐前面，本教会的人坐后面啊，就是那这个东西它能带给你很大的视觉上的感官上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爽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弟兄姐妹到底能不能存到天上？这里面有多少有婚姻有问题的，有淫乱的，有再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边。
说你再往下看，所谓我知道也知道，这个也知道就包含了什么，它很有意思的东西，叫做不能容忍。有一种东西在教会里面是不应该不能容忍。你说哎呀我不能容忍，你看我就不能容忍这个，我不能容忍这那个，我这个人在主面前学习还不够，对不对？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马上弟兄姐妹就说啊，你要包容啊，你要容忍。哎，这个在个人层面你都可以讲得通啦。一说到在服侍主的人、仆人跟教会的层面，反过来了，对吧？这书信里面不是明明讲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吗？有主耶稣不是说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吗？但是一弄到服侍主的人跟教会。所以你看看这个行为，这个工作，就包含在里面了。一碰到教会，你就不能容忍恶人。那尤其讲到谁啊？你那个负责的所谓的教会的使者，你要是不敢背这个黑锅，你要是不敢站出来，你容忍了他，你就受责备。这个恶人是谁派来的？这个人谁派来的？你几乎可以说是主派来的。对吧？就让这个事情发生了，这是神容许的，甚至可以说出于神的。这个假使徒，对吧？底下就讲了，看出他是假的来，你能不能看出他是假的来？这是主要问你，这是必考题。哎，这个很麻烦的，这是必考题，就是说你走着走着，你一定会碰见一些自称为使徒的人，但是主不算他为使徒，你要是看不出他是假的。你怎么样啊？落榜，对吧？高考没上。这张亮有没有点害怕啊？是你的责任 ,OK? 不是主的责任，把所有的假使徒啊、坏人啊都从你的身边去掉。不是。
我想是不是比如说教会里面出现一个从而有一点异端倾向的一个什么所以大人物的话，这可能是要教会这个 angel 应该是整体吧，来出面，来给他一个通知，而不是你个人。所以你要是一个人出面的话，就教会就分裂嘛。肯定是能够代表教会的几个人或者什么，通过教会做个决定。
这里他就没说，到底是教会看出他的假的来呢，是使者看出他的假的来呢？总之，你必须看出他是假的来，总之你不能够容忍，到底谁办怎么办，他倒是没这么说。你看有意思吧？
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吧。我们请不同的讲员来，不管是谁来的话，那就有几位自己认为有聪明有智慧的，特别是姐妹啊，在说他这儿讲的不对，那儿讲的不对。
你只确定是姐妹吗？没有弟兄吗？
弟兄都私下说，姐妹嘴巴比较快。不说我们这姐妹都不说话。
我们姐妹很好。
所以说实际上这样的话就闹成混乱。我想应该教会集体做个决定才能够抵挡。
对。这样我们就慢慢知道了。你做仆人的就是你在对到现实的问题，你就很快就有答案了。你如果是在教会里面负责请讲员的，那你事先你得把这个人弄清楚啊。这是你的责任。你如果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他在讲一些什么东西，而且网上到处都可以看得见的嘛，那你就是失责了。显然主很看重外面进来的势力，境外势力，这又是习近平跟我们学的境外势力。你们这群人在一起问题还小，往往是进来的一个高人。那进来的高人你要怎么样从越早的时候把这个纠纷结束掉就越好嘛。那责任在谁啊？责任在全教会的监事，尤其在这个所谓的侍者身上。所以这样差不多了，这样我们这个考题不容易准备了。哇，我们才准备了两句，你看看这个担子已经够重了，礼拜三再继续讨论。
我想不出什么问题，不过我真的蛮感恩有这样的一个讨论，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去理解圣经里面的话语，不然啊，通常读过去
就
觉得这读过去就算了，不深，没办法深入思考的。
对啊， 可是时代需要这样做，因为这是主写给我们的信的，开玩笑了。
所以对别人也讲不出什么来啊，这个就是我自己认为我的问题。
没关系，慢慢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诀窍，你一旦学会了，就不急着一年圣经读一遍，你可能一个礼拜只读了一句，那你总要找出来说，就像我刚才问张扬那个问题，就是你读的时候你老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对劲，为什么这个读不进去读不进去，或者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根本的问题就是那个你字到底是谁。你一旦抓到这个诀窍以后，其他东西就慢慢解开了嘛。看到他安排的多好，这个你又是实质又是全教会，就是教会，可是他并不真的是讲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而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那你再看下去就知道说，哎呦，这个教会的行为是什么。那等到再往后的话，这更严重了。这每一封信里面，你这样解析的话，会跟传统的说法很不一样。那个得胜的到底是指着教会呢，还是指着实者呢，还是指着个人呢？这个问题可大了。启示录的书信，你如果读对了的话呢，它是一个钥匙，它可以返回去，告诉你在一切的事情上你怎么决定，你怎么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